好，那我们再来啊，再来读耶利米书。耶利米书，上次我们读到第九章啊，第九章啊啊，然后也读了第十章一些。好，那我们今天从第十章啊继续来看。好，那我们先把第十章啊，第十章啊先读一遍。好，请。好，上次我们读第十章的时候，就讲到说，啊，上帝责备以色列人啊，效法列国，也就是说，他们啊顺从这世界上的做法，啊，被这世界同化。圣经里面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就是不要被世界同化。啊，雅各书说，凡以世俗为友的，就是以神为敌；以世俗为友，就是照着世俗的 追求世俗人所要的，在当中成为自己的偶像，这个就是以世俗为友。所以他这里就讲世俗上的东西就以偶像来讲，那也不过是人做出来的，人做出来的反而人去依靠他那么这样子是一个愚昧的人，是一个愚蠢的人是从这里讲就是愚昧，像畜类一样像畜类一样，自己做的自己再去依靠他，然后又觉得他自己有大能力，是不是其实事实上都是自己给的自己给的。那么人也是这样，人把人加上一些人给他的尊荣，然后再来依靠他那这些在过去的一个人的在强调人的权势的时候，常常是用这个方法，常常是用这个方法，然后用这个方法来巩固自己，来或者是在当中来成为自己的一个好像一个攻击。所以古代的皇帝呢，他只要有一个庙很灵验的时候，他就会怎样地方官报上来，他就赶快搬一个什么匾额过去就表示说我来怎样，我来赐给你名，对不对所以你就可以从这个一般传统的道教信仰里面就可以看到，那很多都是后来皇帝搬给他的那搬给他的皇帝自己都保不住所以这些都是一个这些都是讲到这些都是人自以为聪明自以为有知识，但是反而成了一个畜类，反而成了一个愚昧因为这些都是无用的，无用的。所以上次我们提到这些的时候，就是讲到真正的神耶和华上帝是用能力创造大地，用智慧建立世界，用聪明铺张穹苍就是整个神的创造里面本身就隐藏着上帝的聪明智慧跟能力那这也是我们实际慢慢认识以后发现的慢慢认识以后发现的。所以这是我们在认识以后我们就发现到那我们从越认识以后，我们就会越知道受造它本身是一个有相当的智慧聪明还有一个怎么造的，就是一种能力所以在30年前有一个很这个大家很想知道的议题在大学里面比较热门的其中一个议题就是什么，就是寻找外星人。
现在也很热
现在也很热，是吧？我知道30年前的时候在美国这些地方，30年前在美国这些地方一个热门的议题就是寻找外星人就是我们不叫外星人科学的名称叫外太空的生物，外太空生物。所以当时大学就有有一些大学教授就专门开这样的一个课那早期就很多学生就很想修这个课。那这个课我用这个课来跟大家讲神的创造神的创造。那我们要寻找这个外太空的生物的时候，我们是要有一些标准的有一些英文就是 requirements 就是说不是所有的星球都可以有生物的，对不对？如果这个星球上面的温度是从1000到5000度，那你说有什么生物所以我们基本上我们会有一个理解，就是整个宇宙最后到一个稳态还是我们现在的原子跟分子如果要构成生物，一定是原子跟什么分子的结合物，对不对？所以它可以在一个稳态当中的话，它一定是在某一个温度范围，某一个压力范围。所以你去思想，它要有一个温度范围、压力范围，对不对？然后呢？然后，因为我们的化学的结合物是以什么为基础？生物，碳基。 我们看周期表有没有、哦、那这些都是固定的，就是我们是以碳基做基础、哦、碳基做基础，所以我们把含碳的这些称作有机、哦、所以这个我们是以碳基做基础，对不对？那你如果用碳去看的话，碳的这些结合键的能量也是有范围的，好、哦，没错吧、哦、从化学去看，比如说 C 跟 H、哦、C 跟氧、哦、所以它这些都有键结力，都是有一个范围的，因为它外面的原子交换的结合力有范围的。好，这些我要讲的就是这些都把它可以存在的压力跟温度给怎样界定，所以我们去找外太空可以适合生物存在的星球的时候，我们就是从这些去限制它，然后所以从这些限制里面，为什么？因为这个限制的简单化就是要有水，水可以存在，然后要有一般我们讲的生物从碳基里面去交换的氧气或者铅，这些要存在，所以这些定好了，我们就可以开始把宇宙我们所观察到的星球开始怎样，就剔除掉不合适的三聚法。所以我们就当我们把这些都定好了以后，我们就发现这些条件非常严苛就说即使我们认为说应该很好找啊，不，其实很难找，不仅很难找，还有一个你可能会找不到，原因是什么？因为这些星球都不发光，如果会发光的星球代表它上面的温度怎样上面是有温度的，所以它都不发光，就像地球这样发的就是红外线在我们的温度而已，所以你根本远一点都测不到了，所以表示什么？你根本很难找得到它。所以为什么最后他们用一种方式，就是把太空船打到很远的地方，打出去的时候一边打一边发出信号，然后做什么？不是要让地球接收，是看那边有没有在星球上有回应，然后也收到说，哎呦，原来还在很遥远的地方，居然还有怎样，还有这种会发出信号的生物，对不对？然后他就回我们一个什么信号。所以这些即使为什么热门了一阵子就没有了？因为最终追根究底之后呢，就会发现真实的一个结果是什么？若不是宇宙的这个星球太多要不然它的那个几率呢，已经是什么小到不能再小。宇宙的太阳系大概有10^64次方格，10^64次方，你们知道有多大？要不是它有那么大，其实我们科学家可以说答案就是零。所以后来那个议题好像几年以后就冷却了。那可能还有一些有钱人还想去试试看，但他们真的最后只能发信号出去，然后看看有没有机会对方收到了回我们一个信号。好，这然后以地球来看的话，你知道我们地球绕太阳的角度刚刚好可以有春夏秋冬，刚好23.5度，对不对？我们的自转面跟公转面差了一个斜角，刚刚好可以，刚好可以。那因为有这样的不同的温度，所以地球上的 这些上面的啊，这个气流才会对流，才会对流，要不然你热的地方太热，冷的地方就怎样，太冷，就等于是啊，在整个地球上装一个电风扇一样。然后地球也很特别，地球也会有洋流，啊，因为你这样子一个啊自动的旋转，就造成一个洋流，洋流，啊，做一些调节，所以我们人啊，我们算过，如果我们把地球跟太阳的距离换一下，我们发现不行，远一些啊也不行，近一些也怎样。也不行，啊，然后月球跟地球的距离也刚刚好，可以让我们的潮汐在一个可以承受的阶段，啊，没有月亮我们就没有涨潮退潮，因为是月球的引力把海水拉过去，所以正对着月球的地方海水最高，远离月球的地方海水最高，因为引力最小，那地球在转，所以它有离心力向外，懂我的意思吧？好，所以像这些都是我们在二十世纪以后才知道的，才知道，好，原来这些都是，所以你可以说这是偶然形成的，对不对？可是当偶然变成一个很有智慧的东西，我们还是觉得这是智慧的创造，这是聪明智慧的创造。好，所以这是第十二讲，耶和华用能力创造大地，用智慧建立世界，用聪明铺张穹苍，啊，这些都是。然后到二十世纪中以后，我们就发现地球上面有磁场，啊，因为有磁场，所以我们可以避开宇宙射线，啊，因为宇宙射线带电粒子打到地球，会沿着磁场往南北极去，所以南北极有极光，哦，所以我们地球上的辐射不会太高，你看这是一种无形的保护，我们都不知道，对不对？但是却让我们可以在当中存活很长的时间，哦，所以这些都是啊，我们越来越认识了以后，才越来越觉得它是一个智慧聪明的，创造。好，那么再来，以前的人不知道云雾跟下雨是怎么来的，对不对？所以古代的人很伤脑筋的一件事情就是什么，就是水一直往海里流，还不会怎样满起来，是吧？所以呢，在印度的思想里面就觉得海的最远的地方呢，啊，水会往下流下去，所以没有高起来，他们的想法是一个平的，然后四肢向撑着，知道吧？然后水一直流到海流到最后到边边就怎样，掉下去，因为这样才合理啊，要不然海水会怎样，会满出来，所以我们都不晓得，那我们啊，慢慢的才知道，哦，原来啊，水会蒸发啊，到上面凝结又变成什么雨降下来，对不对？所以这些都是我们很晚才知道的，哦，那雨的形成我们也是很晚才知道，因为我们知道它怎么形成的机制，所以我们可以人造雨，觉得快下雨了赶快去帮助它一下。所以啊，这些，所以圣经常常用这些来思想上帝的创造的智慧，创造的智慧，那这些对古代的人都是一个谜，因为他们不知道为什么，就觉得啊，这些是一个很奇特的，然后闪电他们也不知道为什么，那闪电我们会知道为什么，也是后来才知道，我们知道电了以后才知道闪为什么会有闪电，啊，然后为什么需要闪电？需要闪电，我忘记应该也是二十世纪初还是十九世纪末才知道，因为闪电发生的时候，可以在 两个云层当中产生局部的高温高压，所以让里面的氮会溶于水，所以植物可以生长。植物生长我们以前中学就学过氮磷钾三个元素，对不对？那氮就是从雷电来的，打雷，所以打雷以后水里面含氮就会含氮，才会被植物吸收。所以啊，所以这些都是以后后来才知道的啊，后来才知道。那圣经就用讲这些啊，对当时就一个谜，但是啊，人不知道，后来才知道。好，那么这一章这一节到十六节就是讲到啊，人在当中的许多的无知啊，都是因为人本身的一个贪婪。人为什么会造偶像？其实是一种贪婪，一种贪婪啊，用一种假象来掩盖自己的贪婪，用一种假象掩盖自己的贪婪，掩盖自己那个自我。所以第十五节他说，都是虚无的，是迷惑人的，到追讨的时候必被剪除。但十六节相对的，雅各的份，也就是我们属神的人的份啊，份呢啊，就是我们所有的啊，不像这些啊，这个份很特别啊，它对我们来说，因它是造作万有的主耶和华，以色列是他的产业，万军之耶和华是他的名。所以我们的归属不一样，我们是属万军之耶和华的，他是创造宇宙万有的，以智慧聪明立定大地，以他的大能啊造作一切。所以我们的不是这样，我们不是人的手造出来的，人的聪明智慧造出来的，我们是那一个啊全能者所造出来的。所以第十七节开始就是一个哀叹，哀叹，哀叹说，受围困的人啊，当收拾你的财物，从国中带出去，因为耶和华如此说，这时候我必将此地的居民好像用机弦甩出去，又必加害在他们身上啊，使他们绝物。所以当外邦啊都这样子的啊陷入偶像当中，那么啊是要被除灭的，因为讲耶和华会在当中追讨啊，那么以色列人效法他们也要被除灭啊，所以不要继续跟他们一样，要从他们当中怎样啊离开。但是因为上帝的除灭已经到了，所以要怎样啊，要从当中把财物收拾好准备离开啊，因为上帝会把以色列的百姓像机弦啊，甩石子的机弦这样甩出去。甩石子的机弦就是以前的人啊，以色列人用的一种武器啊，就是把用一个把绕在手上一直转转转转啊，一松的时候石头就怎样啊，飞得远远的啊。当时大卫就是用这样子去打的什么哥利亚。所以他说上帝会这样子把人这样甩出去啊，那么呢，所以呢他们啊已经被困住了啊，那么再出去的时候就像机弦这样被甩出去，也就讲到他们也被掳走。所以在这个时候，那么呢啊把自己的收拾好吧，也就是说准备要被怎样，要被甩出去的，被掳了啊，被掳了。那么这样的一个时候已经迫在眉睫了，那上帝做的就是为了使他们觉悟，使他们醒悟过来，不要继续陷入在那一个虚假的迷惑当中。那么啊，十九节啊，明说祸灾，我受损伤，我的伤痕极其重大啊，那么我却说这真是我的痛苦，必须忍受啊。这个祸灾也就是百姓会说这样子，我们的损伤太大了，我们的伤痕太重了。那么先知就说这实在是真的痛苦，而是我必须忍受的痛苦啊。 我必须忍受的痛苦啊。那么呢啊，他这讲的意思就是说，不是你们听到这样子的一个危难啊，真的是很可怕，而先知说这实在是真的是这样啊。我的帐篷毁坏，我的绳索折断，我的儿女离我出去没有了，无人再支他我的帐篷，挂起我的幔子，因为牧人都成为畜类，没有去问耶和华，所以不得顺利，他们的羊群也都分散。有风声，看哪，敌人来了，有大扰乱从北方出来，要使犹大城邑变为荒凉，成为野狗的住处。所以这里就讲到啊，就讲到说啊，他的在外面的帐篷，在外面的帐篷坏了，绳索断了，那么儿女都没有了，这讲到孤单，讲到孤单，就是被掳的时候，人整个心境是极其孤单的，极其孤单的，因为你被带离到离开你的本乡了，带到一个外地去，那是极其孤单的，你的亲人被放到哪里你都不知道。那么呢啊，他说因为什么，因为牧人都没有求问耶和华，牧人就是带领以色列的这些人啊，就是包括前面指责他们的那些君王祭司啊，这个啊里面的啊祭司君王，然后还有先知啊，还有做首领的或者做教导，他们都不求问耶和华，所以呢他们都不得顺利，他们的羊都分散啊。北方就是后来的巴比伦啊，整个的战士从北方都来了，犹大的城邑都变成荒凉，成为野狗的住处，就是没有人了啊，所以变成 野狗在当中啊，来形容它像旷野一样。好，23节到25节，先知就跟神祷告了，就跟上帝祷告了。人这么样的无知，警告也不肯听，啊，那一定要被掳，那被掳又那么样的，啊，可怕，哦，那所以先知就跟上帝祷告说：“耶和华，我晓得人的道路不由自己，啊，行路的人也不能定自己的脚步，啊，耶和华，求你从宽整治我，不要在你的怒中惩治我。”恐怕使我归于无有，愿你将愤怒请在不认识你的列国中，不求告你名的各族上，因为他们吞了雅各，不但吞了而且灭绝，把他的住处变为荒。所以先知怎么样祷告？第一个他跟主祷告，他跟主祷告说啊，人真的是无知，人真的是无知，人真的无知，那人啊，在这个无知底下，一切看起来都像那样的没有办法，身不由己。啊，他说人的道路不由自己，你知道吗？啊，现在人常讲的就是身什么呀，身不由己，对不对？啊，其实我们在这个世上，现在许多时候啊，很多人工作很忙，他也会讲什么，你们不要那么忙，他就说身不由己。每个人都身不由己，其实先知这里跟上帝祷告也是这个意思，人的道路不由什么自己，他不能定自己的脚步，他为什么会跟神喊这个，就是要告诉上帝，上帝你人们不要让这些灾害临到我们，对不对？因为我们当中很多人都是什么啊，身不由己，身不由己。然后呢，第二个他说，如果你要整治我，那你就从宽整治，意思就是啊，你不要在列怒中使我归于无有，你还是怎样在惩治的时候留给我一些什么活命的机会，活命的机会。第三个他跟神祷告说，啊，那你把愤怒请在列国身上，不要怎样请在雅各的身上，因为我们也是受害的，先知蛮有意思的。所以耶利米 耶利米先知在这边，我觉得他蛮有意思的。他一直警告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就是不听，就是不听，对不对？哦、然后呢，上帝说他们都是效法列国啊，怎样怎样。那然后先知又去责备他们，可是以色列还是不肯悔改，怎么办？你怎么求？你又不希望上帝惩罚以色列人，惩罚太多，对不对？哦、可是上帝真的很愤怒啊，因为以色列人实在很败坏啊，哦、所以怎么办？所以你看他求的蛮有意思的，他跟上帝求，上帝啊，他们大多数人都是身不由己啊，由不得自己啊。然后呢，你要惩治可以，你就啊，就是他都会讲惩治别人，然后惩治我，知道吧？好、啊，惩治我，那你就怎样？啊，从宽惩治，你要从宽惩治，就替以色列百姓求情，然后再来更有意思，就是那你要不然你就怎样，你就把怒气发在列国身上，因为他们也对你的百姓不好。这个先知蛮有意思的，他就在这表达的，表达他实在简单讲啊，他就实在是想尽一切可能的办法来跟上帝求，好、哦、看上帝能不能怎样，不要发怒，好、哦，或者说不要把我们毁灭，因为他知道这个被掳是整个连根铲除，连根铲除，所以耶利米知道上帝把我们从这里连根铲除，这个是很可怕的事。好。那么我们来看啊，接下来11到13这三章呢，啊，就是一个就是上帝的话，一个是上帝也用这个来回答，哦、回答说啊，当我们跟上帝求，哦，看看还能不能再给一次机会，或者是怎样，对不对？哦，到底还有没有路走？到底还有没有路走？所以十一章开始就继续啊，有这一个神的话的传讲，跟一个对话。好，我们来读第十一章啊，我们先把它读一遍，请。 再念一节。
耶和华，我与你争辩的时候，你显为义；但有一件，我还要与你议论：恶人道路为何得通呢？大行诡诈的为何安逸呢？
好，这个是从第十章开始哈，先知跟上帝也对以色列对话，知道吧？好，就上帝让他说的，他去说了，然后他觉得还是要跟上帝求，对不对？好，然后上帝又要他说的，他又去说的，他就觉得还是要跟上帝求。你看先知很苦，因为上帝一再告诉他这些事情会这样发生，然后他也真的在心里面看见这些事情的发生，是不是？所以他其实是很痛苦的，很痛苦呢，可是人又不听他，是不是？然后他又想尽办法要为以色列人怎样祷告，说好话，是不是？哦，他再说好话，上帝啊，他们实在身不由己，哦，他们实在没有办法，他们实在真的无知，对不对？哦，那你看到，哦，上帝跟他对话，对话到最后他说怎样，我跟你争辩，有没有？所以他，所以耶利米不是就是上帝要他说就这样一直说就这样，其实他的内心有很多的交战，很多的交战，当人不肯听的时候，先知的心不是那么样的舒坦，因为他会有很多的很多的痛苦在里面，因为他看到的光景。所以啊，前面讲他说啊，看看上帝有没有可能把那个灾难稍微降低一点，对不对？啊，然后把他的愤怒转移到啊列祖的身上。那么神的话就跟他说，当听这耶的话，意思就是说你回到我们的耶看看，就是你要为他们求，那我们回到怎样？原来我跟你讲好的，对不对？这里有一点点像，哦，有一点点像一个孩子要被处罚的，对不对？啊，你为他求情，他说：“哎，这我们原来是说好的哦，哦，我们原来是说好的，对不对？”哦，所以你看这个蛮有意思的，他就当听这耶的话，上帝在跟啊，耶利米理论，知道吧？他说来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原来是怎么约定的，哦，我们是原来的约定，然后你去对犹大人跟耶路撒冷的居民说，哦哦，如果犹大人跟耶路撒冷的居民会觉得说耶利米你传讲的上帝的惩罚太过了，对不对？哦，那上帝就那耶利米你为他们代求，那上帝说那你来看一下我们原来是什么约定的，对不对？哦，原来是我们怎么约定的啊，所以那么就对耶路他们说，啊，这个耶上面讲的啊，不听从这耶之话的人必受咒诅，这个是当时耶讲的啊，没错，这是在生命记二十七章，对不对？生命记二十七章摩西有跟他们讲吧，啊，摩西已经跟他们讲的，是不是？那就是耶啊，上帝在当时跟以色列人立耶就讲的，对不对？ 哦，他说这约第四节是我将你们列祖从埃及地领出来脱离铁炉的那日所托付他们的，说你们要听从我的话，照我所吩咐的去行，哦，这样你们就做我的子民，我就做你们的神。这是当时怎样？当时大家都谁啊？是同意的啊，对不对？就好像你今天啊，你的房客租你的房子，退房退的时候发现有一些破坏，你说哎，我们约定上面有写啊，啊，有你做的这些事就要做什么赔偿，对不对？哦，我们照约走啊。所以上帝在这里讲啊，你去跟啊这些啊有意见的说啊，有意见的人说啊，这些上帝没有过分，是不是？上帝是照什么？照约走啊。哦，当时就讲了哦，你们要遵守我所说的话，那你们也都怎样同意了哦。那第五节，我坚定向你们列祖所起的事，给他们牛奶与蜜之地，对不对？哦，这地会变成牛奶与蜜之地。然后我就回答说，耶和华阿们，就说是啊，当时确实是这样啊，哦，当时确实大家都讲好的啊，哦，上帝也都吩咐了，我们遵从上帝的话，上帝就保守我们，赐福给我们，是不是？哦，那耶和华第六节他说，你要在犹大城邑中和耶路撒冷街市上宣告这一切话，说你们当听从遵守这约的话。所以上帝在这里追究的就是他们对约的责任。这是讲好的，因为我将你们列祖从埃及地领出来的那日直到今日，都是从早起来切切告诫他们，说你们当听从我的话。也就是说，从你们出埃及地开始一直到今天，我一直提醒你们要怎样守约，不要背约，不要背约，对不对？如果从出埃及一直算到现在已经多久了？相当长的，对不对？上帝的意思说，你看我已经从出埃及就一直告诉你们要听从我的话，意思就要守约。其实在旷野他们一再不守约，对不对？进迦南也常常不守约，然后四世时代更是不守约，到列王也是怎样不守约。所以你去算这一千多年来他们一直怎样不守约，一直不守约。所以啊，所以上帝说你们不能说我不守约，我不断的提醒你们，从早起来切切的告诫他们，从早起来就是不断的，而且很诚恳的告诫他们，你们当听从我的话。第八节，他们却不听从，不侧耳而听，竟随从自己的顽梗的恶心去行。所以我使这约的一切咒诅的话临到他们身上，这约是我所吩咐他们行的，他们却不去行。所以上帝说，那这约的话就实践在他们身上，他们招惹的，他们是自己招惹做咒诅，对不对？好的。所以第九节上帝又跟耶利米讲，他说你去看犹大人，就在犹大地的人，耶路撒冷的居民，他们有同谋背叛的事，也就是他们一起去做，他们效法他们的列祖，不仅不肯听我的话，犯罪又作孽，又去随从别的什么别的神，所以又被约，又随从别的神，就怎样，就是等于是太不像样了，对不对？不仅被约，还是随从的。所以呢，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使灾祸临到他们，是他们不能逃脱的。他们跟我哀求，我也不听啊。所以上帝说，我一定会使这个灾祸临到他们，而且呢，他们会向我呼求，那这时候我不听了，不像以前，上帝还会愿意兴起拯救来，那我不听了。那时候他们去求他们拜的那些假神。要是那些假神，不可能救他们， 十三节，上帝就讲犹大，你神的数目跟你城的数目相等，你巴利族的坛也跟耶路撒冷街道的数目相，也就是多的不可胜数，对不对？就是就很事实很证明，你们这一群人就是不听上不遵守约，违背约，不听警告，还一直违背约，对不对？所以上帝的愤怒临到他们是什么？必然的，也是理所当然的。好，那如果你是先知，你又会想怎样？再找看，你还有什么原因？所以才会有十四节，所以你不要为这百姓祈祷。好，所以有些人单独读这一节会觉得，哎，上帝为什么不要人祷告？好，其实他是在跟耶利米怎样争辩，或者耶利米才讲神耶和华，我你争辩的时候，你对了，你显为义，就说你是对的，你是对的，对不对？那为什么上帝说不要祷告，不要为他们祷告？就是你不要再想找理由了，这个以色列人啊，这样子的一个败坏，在上帝面前，上帝面前，那么所以这个先知的心就是这样，他一方面照上帝的话讲，一方面要想办法帮这些以色列人，他的辛苦就是在这里，对不对？他不能说哦，我讲了啊，上帝就是要这样做，你不听哦，啊，不听你看着办，如果他可以这样，他很轻松。如果他可以说我只代表上帝说的话说完了，好，然后你们都听清楚了，那我就怎样，我就过我的日子，对不对？好，先知不是这样，摩西也不是这样，摩西上他跟上帝讲，你要我背在背上，就是这样，他们脱离不了，对不对？我放不下他们。先知是这样子，所以在这里先知想办法要跟上帝怎样，看还有没有什么可以代求的，那上帝就说不要为他们祷告，不要为他们呼求，因为他们遭难哀求我一定不应允，因为他们行了太多淫乱了，对不对？连那个圣洁的肉也都被污秽了，在我的殿中做了什么？作恶就喜乐。所以上帝说，本来是青橄榄树，又华美又结好果子，现在呢都不行了，所以只好点火把它怎样烧了。所以原来要栽培你的耶和华已经说要降祸攻击你，是因为你自作自受，知道吧？所以已经他们行恶拜偶像，所以他们一切所遭受到的是自作自受，所以这个是在跟上帝在跟先知的对话，知道吧？但后面先知还是祷告了，就是说他要换一个方式祷告了，了解吗？你不能再这样祷告，知道吗？你要看看你还有什么方式祷告，或者你还找到什么理由祷告。这些人现在是自作自受了，所以你怎么办？你要看怎么办。那么呢，所以接下来的这一段呢，先知就在当中跟上帝讲一个话，这个话呢在这里呢就讲到一个处境，这个处境就是耶稣身上的处境，处境就是什么？我们先看二十一节。所以耶和华论到行所你命的亚拿图人如此说，他们说你不要奉耶和华的名说预言，免得你死在我们手中。这个是什么呢？就说耶利米已经这样子想尽办法要替以色列人找点理由跟上帝求，对不对？可是亚拿图人是谁？是他的家乡，先知耶利米是亚拿图人，那么耶利米是亚拿图人是大家都知道的， 那耶利米又去传讲这些让大家听了很不爽的话，对不对？所以呢，他的家乡的人就觉得怎样，备受攻击，所以他们就受不了了，就威胁耶利米，知道吧？就说你不要再奉耶和华的名说预言了，如果你再说，我们把你怎样杀了。好，你们发现耶稣在自己的本乡也是怎样，也是一样，耶稣在自己的本乡也是一样不被看重，对不对？所以他就讲了，我却像柔顺的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对不对？却不知道他们设计谋害我。就是讲到耶利米，他在外面传讲上帝的话，那么那样的苦心的一直想要唤醒以色列人，然后家乡人不仅不支持他反而呢在私下想要说我们怎么让他把嘴巴闭起来所以这里这一段话以赛亚书讲耶稣，那么这里就讲到耶利米这时候其实像耶稣一样柔顺，像羊羔被牵上宰杀之地，他们都设计谋害我人都要设计谋害他，所以耶和华指示我就知道你将他们所行的给我指明，就是说这些人想要害耶利米，耶利米不知道，但上帝让他怎样，让他知道，那知道耶利米的心如何？你看看，你还在想尽办法想要怎样救他们，对不对？那上帝说你不要再为他们祷告了，然后上帝说你看他们暗中在那边准备怎样害你，那结果你就发现到怎样，这很难受，对不对？你极力的想要救他们，然后他们还在那里害，想要怎样把你除灭掉，所以耶利米这时候其实他是很难过的，知道吧？他那时候是很心里面是很纠结的，所以耶和华指示我将他们所行的给我指明，这时候他发现自己像什么，像一只柔顺的羊羔被牵到什么宰杀之地，那么意思就是说被卖的还帮人家数钱。所以呢他们就设计谋害，说我们把树连果子都灭了吧，树连果子都灭就完全解除果子就是后裔这个是一个俗语，就是说我们把它除掉除得干干净净的，除得干干净净的使他的名不再被纪念。其实当年犹太人就想要这样对耶稣，知道吗？想要这样对耶稣，所以当门徒后来奉主的名传道，他们就说怎样不可以你们不要想把这人的罪血归到我们身上，有没有他们就极力的排除这件事情。按公义判断验察人肺腑心肠的万军之耶和华，我却要见你在他们身上报仇，因我将我的案件向你禀明了。所以耶利米在这时候，这就跟上帝怎样，其实他火大了，我这样为你们求，你们还这样设计谋害我，那我来上帝面前说，上帝啊，你鉴察人肺腑心肠，你看看这个案件，就是你来看看这个案件，其实上帝只是让他看到说你受伤其实我也很受伤，对不对他们就是这样对我只不过是耶利米你不知道，所以你还为他们求，当你知道的时候你就怎样，你就来上帝面前说，上帝啊，你按公义审判他们，你知道人的肺腑心肠所以呢你来怎样你来处罚他们吧因为亚拿图人这样 那么所以耶和华就说，他们的少年人被刀杀，儿女饥荒灭亡，没有剩余留给他们，我会在追讨之年，我必使灾祸临到亚拿图人。所以上帝就跟耶利米讲，但是你想哈，耶利米说完了，心里又会怎样？又不忍心了，对不对？又不忍心，为什么？这个就跟父母打孩子差不多，知道吧？你很气的时候，你还是很有道理，讲一番话。可是呢，你又觉得这样下手也怎样，还是不行。所以这就是先知的心很纠结，知道吧？其实这边是在讲先知跟上帝的对话，也把我们每一个人纳入思想，因为人常常会去想上帝为什么要这样做。这样我们就比较能够体会那个实在的心境，所以先知在这边其实是蛮艰难的。到底我要怎么办？到底我要怎么做？传讲上帝的话又不肯听，对不对？然后我希望上帝为他们代求，就没想到他们又想要叫我怎样，什么话都不要说了，还要把我连根铲除，是不是？所以这时候先知崩溃了，知道吧？其实先知这时候就是我们一般讲先知就是这样崩溃的，内外夹攻，那你说不崩溃怎么办？我们来读十二章
他们若是不听，我必拔出那国，拔出而且毁灭，这是耶和华说。
好，那我们继续看哈。所以先知这时候啊，其实是一种崩溃，你知道吗？我们真的会觉得无路可走，无路可走。所以先知到时候在想说，先知这时候的心就是一个，就是说，那上帝，好了，我跟你争辩，你还是对的，对不对？不过有一件，我跟你理论，啊，就是恶人的道路为何亨通，大行诡诈的为何怎样？案例。你栽培了他们，他们长了根，扎根长大，哦，他们啊口口声声说跟你靠近，心却远离你，哦，这里讲的是什么？其实先知这时候心中的一种想法就是什么？上帝，如果你现在把社会上那些人都看为上的，人都看为富有的，人都看为啊在当中得好处的，都把他们怎样？修理修理，对不对？哦，那他意思是这样，说不定有什么有机会，对不对？说不定有机会，你就让那些有权势的全部垮了台，对不对？哦，那看世界会不会怎样好一点？哦，那你为什么要让他们道路亨通？因为他们道路亨通，他们就怎样越发的这样做，对不对？哦，而且不仅这些人啊，特别是那些口与你相近，心切远离你，就是那些啊口与神相近，就是嘴巴说出来的话都跟上帝好得不得了，对不对？那实际心跟上帝是远得不得了，那么那这样子百姓就怎样就被带着跑了，那你为什么不让这些人都怎样，都被废除，都出状况，然后就没有人跟啊？其实他在这边，其实还是想要看看还没有机会，好，还没有路走，知道吧？耶和华，你晓得我，看见我，鉴察我，像你是怎样的心，求你将这些人拉出来。像将宰的羊，哦，等候杀戮的日子，哦，意思其实他的意思就是，那你就把那些罪魁祸首都怎样啊灭除就好，对不对？哦，灭除就好，哦，你可以查验人心，那你就把这些不要让通国的人都受灾祸，哦，你就把这些人灭除就好，这也是我们的一种想法，哦，一种想法，哦，既然啊，灾祸必然临到，那就让那些什么，那些在上面的罪魁祸首去承接就好。好，那么呢，这地悲哀，通国的青草枯干要到几时呢？啊，因其上居民的恶行，牲畜飞鸟都灭绝了。他们曾说啊，他看不见我们的结局，就是这些人根本就不怕结局，对不对？那你怎样你就让这些人啊，这个被除灭，那说不定百姓还有什么还有机会，对不对？啊，说不定啊，上帝你还会眷顾我们或等等，啊，其实这也是一种求，也是一种求。好了，第五节上帝就跟他讲了，他说啊，你现在是跟步行的人同跑，上街的累，怎么跟马赛跑呢？意思说你现在所遭受到的压力逼迫难处，哦，只是跟那个步行的人在比而已，知道吧？哦，所以你跟步行的人在比，意思说那个还不是很难。如果你跟马赛跑怎么样？如果反个方向讲，现在有人把你用绳子拉着，对不对？拉着，然后你跟他一起走，是不是？如果你就觉得这样很没办法了，那将来用一匹马把你绑着拉着，然后你就跟马一起跑。如果你不跟他跑，你就会被他拉着走，那你怎么办？所以你跟不行的人 同跑上街的累，怎能以马赛跑呢？你在平安之地啊，尚且虽然安稳，虽然安稳这个翻得不太好，它的意思就是尚且跌倒，就是路平平的，你都走到跌倒了，知道吧？啊，平安之地，就现在灾祸还没有来，啊，还没有真的灾难临到你身上，那你就已经跌倒了，跌倒了，你就没有办法了。那么在约旦河边的丛林要怎样行啊？约旦河边的丛林，它就是讲在约旦河边那个丛林高高低低啊，布满丛林又高高之地啊，你要怎么走啊？平路你就走到跌倒。那么在约旦河边的丛林又高高低低，又这边一个丛林，那边一个丛林，那你要怎么走？因为连你弟兄和你父家都用奸诈待你，也在你后边喊叫，喊叫就是追猎物的喊声，把你当猎物这样追，所以记得他们跟你说喊话你也不要信，哇，意思就是他也先知跟上帝的意思就是说，先知很难过很悲哀，然后上帝，既然上帝说不要为他们求了，为什么？因为你看他们都在害你，对不对？然后先知没话讲，就会想一想，那你就把那些罪魁祸首，那些带领的那些有钱有势的都怎样除灭好了，对不对？那上帝就跟他讲。你现在还算平安，走的还是平地，你就已经不行了。那让你走那些什么高高低低、到处丛林的地，还要用你用跑的，你怎么办？其实就是说，处境现在还不算艰难，后面会更什么？会艰难，你怎么办？你觉得先知听了这个话怎样？不仅不觉得安慰啊，所以有些时候你想，上帝啊，不像那个以赛亚、以利亚这样，上帝还安慰他哈、哦。这时候上帝就显然就没有。所以一个先知的信心的考验啊、哦，勇气也是考验，信心的考验是一种勇气的考验啊、哦，就是在这种艰难底下。孤单一个人，你知道吗？孤单一个人，孤单一个人，然后你亲朋好友都远离了，那这样处境还不够艰难吗？其实已经很艰难，很艰难，对不对？那上帝说最艰难的还没到，你心里很愁苦很悲哀，是不是？那第七节到第十三节，其实上帝就是这么愁苦，上帝就是这么哀伤。其实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后，其实神的心一直被放在这个处境里面。接下来上帝就跟他讲了一段话，讲神自己的哀伤。因为我离了我的殿宇，撇弃我的产业，将我心里所亲爱的交在他仇敌的手中。上帝的痛苦在这里，我把我的给怎样不要了，你知道吗？我的电影，我的产业，意思说我所有的，上帝说我把我所有的我都不要了，而且把我最亲爱的交在什么仇敌手中。其实这是上帝的痛，上帝的愁苦，上帝的哀伤啊！所以先知在跟上帝讲他的愁苦哀伤，然后上帝说，那我也跟你讲我的愁苦跟哀伤。这个所以先知蛮有意思的，上帝也蛮有意思的，就是好啊，你看 是我啊，我自己撇弃我的电影跟产业，而且这些是我亲爱的，就是让先知知道上帝的心很痛，上帝的心实在很痛。他说，第一个，我的产业像我如林中的狮子发声攻击我。他不仅不在当中怎样，好好听我的话，对不对？哦，好好的啊，这一个啊，在当中啊，是上帝的产业，意思说啊，这些人恩将仇报，对不对？好，然后呢啊，反而啊，像狮子发声音攻击我，好，那么呢，我的产业向我企图斑点的鸷鸟呢，鸷鸟岂在他视为攻击他呢？就是鸷鸟就是一种啊，看到那个动物的尸体哈，然后它就在边边等，知道吧？哦，然后再趁机会一起去抢。它只吃这个啊腐烂的尸体，腐烂的尸体。哦，他说我的产业哈，连那个有斑点的鸷鸟都不如，知道吧？哦，那么呢啊？鸷鸟不会反过头来啊攻击的。那么，所以他说：“你去聚集田野的百兽来吞吃吧。”意思就是他的产以色列民就跟那个啊腐烂的或者败坏的啊兽的这个牲畜的尸体一样。第二，再来讲，许多牧人毁坏我的葡萄园，践踏我的粪，使我美好的粪变为荒凉的旷野。啊，牧人就是那些带领以色列的人，啊，把那个上帝的产业、上帝的园子变为那一个极其的荒凉，意思就抢夺了，抢夺属神的，咳咳，抢夺属神的。那么变为荒凉，所以呢，是他们使地荒凉，啊，所以地。既然荒凉，便向我悲哀；全地荒凉，因为无人介意。就是在这世上的人都不介意这些，所以灭命的来了，耶和华的刀来了，所以平安从世上被夺取了。所以他们种麦子收荆棘，劳苦没有益处，因为孽路是他们自己造的。所以他们为他们所劳力的啊，在当中羞愧。所以在这里上帝讲到他的心的愁苦，就是啊，他一定或者说是反个方向讲，就是他是好像被逼的去不要这些，被逼的去不要这些，因为他的产业一直抵挡他，一直抵抗他，他的牧人把他的啊园子都给强占了。耶稣用过这个比喻，记不记得？一个王把他的园子分给什么？看园子的，对不对？然后到时间到，就是打发人去收什么？去收果子，对不对？然后呢，啊，派去的仆人有的被打，有的被杀。那主人说什么？我派我儿子去收吧。对不对？就他们一听儿子来了就开心了，就说我们把这个承受产业的怎样杀了。所以这里让我们看到一个情境，当一个神的子民其实就是人啊，人如果不知道自己是一个管家的话，还把自己是管家的东西，把那个主人的东西占为自己有的，其实就是这样子。从一个角度上，我们是管家，东西都不是我们的，都不是我们的。我们认为聪明、智慧、才智、能力、机会，我们的本事，一切等等，啊，连时间对我们来说，我们也是什么？其实都是管家，都是上帝给我们的，要我们去在当中做管理的。但是呢，人却把它占为己有，还用这些啊来扩张自己， 所以这些都是见在当中，在当中是啊，惹神愤怒就是这样，因为那是上帝的，但人就是把它据为己有。那么不跟神交战，不跟神交战，所以在这里呢，啊，上帝讲这些其实是告诉先知，以色列人有没有欠先知什么？没有，没有吧？哦，先知是领受上帝的话去跟他们讲而已，对不对？所以从某一个角度上来算账的话，以色列人说我为什么要听你的，对不对？所以从单单先知跟以色列人来对的话，其实以色列人并不欠先知什么，是不是？先知只是上帝要你做，你去做上帝的事啊，对不对？好，那这些人的恶是说他们不应该对耶利米产生不好的念头，对不对？如果他们都没有产生不好的念头，这些人也不欠耶利米什么，是不是？那上帝就跟他讲，咳咳，这些人不欠你什么，你都已经那么样的苦，对不对？那这些人对上帝怎样？这样可以理解吗？所以上帝跟先知就是讲这个话。那我们去思想，所以你想想看，如果你是一个很正义的人，你看到不公义的事，你就怎样？很生气，对不对？但是你想想看，这些不义的人其实也不是惹到你啊。我的意思说，他们并没有欠你，他们没有欠你，那你就很生气了，对不对？那你想想看，如果这些不义的人所做的事还真的欠神了，那真该生气的是什么？是神，应该比我们更生气的是神。同样的，我们难过，上帝是比我们更什么？因为真正被得罪的、被羞辱的是神。所以我们常常会思想，上帝你怎么不做？以为好像我们比上帝都什么在乎，其实不是，其实是上帝比我们在乎多了。这也是上帝对耶拿讲的，你在乎的是那些，但我还在乎那些不能分辨左右的手的，对不对？还有那些牲畜，上帝都在乎。所以我们今天读的这些都是帮我们的先去思想，去思想，就是当我们跟主同行的时候，即使啊，主为我们承担的远超过我们想过的，远超过我们想过的，这就是帮助我们什么？上帝这样说就是帮助耶利米去想。本来我们想说，哎呀，上帝你怎么都不安慰一下，还讲那么狠的话，对不对？然后啊，先知知道了，原来真的说起来，他受的还是小伤。还是小伤，对不对？所以这就让我们的信心跟勇气就上来，就觉得说我们还是可以相信，因为我们的神比我们在乎太多了，我们的神比我们在乎太多了，在意太多了。所以先知就是这样，他跟上帝的祷告就是有一种这种对话性的，对，
嗯，
对。
那还有一个就是刚刚我提到《生命记》的第二十七章，
对。
然后他们都有说阿门，
对。
然后因为我刚看一集，然后我就发现大卫就是犯了那个谋杀，
对。
可是我记得大卫也说，摩西五经是比蜜更甘甜，
对。
所以那个时间是。就是他如果生命记有那么通透，然后比例的，然后他又去违反生命记第二十七章的去谋杀的人去，然后上帝又还原谅他，我们只就是这次。那上帝是真的吗？
所以哈，大卫对上帝话语的认识，一个是犯罪前的认识，一个是犯罪后的认识。 犯罪后的认识是保罗用在因信称义的时候的例子，不用犯罪前，知道吧？所以我们称义就是这样，称义就是那个让我们的心真真实实的是对上帝信得过，不是说我们很好的时候很依靠神的时候我们说我们信得过，对不对？是在我们很不配得的时候，我们竟然发现上帝还怎样，还是恩待我们，这就是我们讲因信称义。
那如果说是大卫犯罪，这问题是大卫在被扫罗追杀十几年的时候，也都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是是，我所以我们就是我们会学习大卫这些哈，因为我们也实在在各式各样的艰难中，对不对？但是大卫是一个比完整的例子给我，完整的例子给我们，因为他有前面那个我们实在跟不上的线，对不对？但是后面在犯罪之后，我们也看见他对上帝仍然是回到那个线，回到那个线。所以使徒保罗在讲信心的例子，一个用亚伯拉罕先以撒也是最后，然后一个用大卫犯罪以后，就是用这个。所以为什么我们讲信心经过试炼生忍耐，忍耐也要坚持到底才会完成。但是今天读最主要就是告诉我们其实上帝比我们在意多了，我们为什么放心？因为他比我们在意多了，比我们在意多了。所以我们为什么可以放心的交托给他？许多时候我们陷入在我们自己的纠结里面，对不对？那其实我们就可以知道，原来我们的主受的艰难。所以主耶稣才会跟门徒讲，你们的心如何你们不知道，意思就常常是讲这些。对上帝的那一种爱，那一种苦心许多时候我们还是不太能够就相当的去提。好，那我们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的恩我们实在感谢你实在一步一步的要告诉以色列人告诉了先知耶利米，你在当中也把你的心意向我们显明。主，我们感谢你的恩，因为借着明白体贴思念你的心，我们知道先知在信心跟勇气上何等不容易，但这也成为我们的一个思想。许多时候我们也思想我们在这世上很不容易，但我们知道原来你都知道，你比我们更在意这些。所以主啊，就让我们安心的把自己交给你，因为我们的主已经亲自的成为那一个被杀的羔羊，我们就放心的来到你的施恩座前。无论我们的思念如何，我们看见如何，我们总是放心的把自己交给你，让我们真是愿意听你的话，在你的话语当中蒙你的眷顾。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